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我是何晨星，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。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，我们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刘树鹏所写的文章，愿你有一双十迈碎的手，摘自诗意恩典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昨天发了一篇文字，总要忍住疼痛和寂寞，提到宋庄一个年轻画家，因为卖不出画，情急之下剁掉了自己的右手。今天上午，远在成都的小爱姐在微信上给我发来她刚画的小画，画面上有西瓜、葡萄，还有荷花、莲蓬，清新动人，鲜艳欲滴。小爱姐在微信中说，早晨散步在公园里捡到几朵莲蓬荷花，回家洗净，配上葡萄和瓜，又画了一幅画。天父爱我，总能捡到可画的东西，我心喜乐，绝不砍手。这拾穗者的手怎么能砍掉呢？本来想这幅画的一角不能空白，总要有枝花来填空，如我所愿，就让我碰巧遇上荷花撤展，不光捡到荷叶泡水喝，还捡到莲蓬和花，一分钱没花就满足了愿望。你和那个自残的朋友说说这事，不许再砍手了。手能劳动，要珍重保护，就是拾捡东西也要活下去。本来还捡到一只蝉，本想画上去，但是会吵闹，那就算了吧，不画吵闹的小蝉子了。我们要慢慢懂得学习，发现生活中的美和快乐。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，不知不觉天就黑了。小爱姐是中国著名版画家吴凡的女儿。文革时期，吴凡先生因为他那幅著名的作品《蒲公英》遭到批斗殴打，给幼小的吴小爱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这样的伤害留在小爱姐的内心里，成了她一生的阴影。幸亏她认识了天父，从天父的爱中得到深深的安慰。如今她上了年纪，孤身一人，靠着一点低保来生活，但她的生活中却充满了阳光，随时随地她都能看到美和快乐，那就是恩典的麦穗。就像米勒笔下的农夫捡起一枚枚麦穗一样，小爱姐也像一个拾穗者一样，用画笔把自己的发现随时画下来。在艰难的环境里，愿我们都有一双拾麦穗的手，珍惜至高者赐给自己的每一份恩惠，宇宙万物满了他的恩典。在昨天的文章中，我提到自己右腿的膝盖常常疼痛，看到文章后，不少朋友向我发来问候，提供药方。厦门的彭尼提醒我检查一下身体，看是不是尿酸比较高。当他知道我尿酸确实比较高，就向我推荐了一个治疗降低尿酸的药方，还说会联系一位行家来帮助我。长沙的小文在公众号留言，说是用带兜的紫苏加生姜一起煮， 然后用其蒸发的水汽熏蒸膝关节，可以去除膝关节的湿气。东北的秀琴咨询了按摩师，按摩师告诉他用一瓶度数高的白酒泡花椒，一星期后把花椒倒在掌心搓于患处，挺有效果的。烟台的一位姐妹建议我测一下骨密度，看是不是需要补钙。如果疫情紧不方便去医院的话，可以去附近的药店买个活血消痛汀之类的，抹上先揉着。他说在他的楼上有位80岁的老人，为了老人上下楼方便，他想过不少办法。为了这位老人，他经常擦楼梯的扶手，还在楼道拐弯处放一把小椅子，让老人在中途可以休息一下。这些弟兄姐妹点点滴滴的关爱，不就是洒落在生活中一枚枚恩典的麦穗吗？这些麦穗带给我奋勇前行的力量，感谢神。
我想和小鸟一样飞翔在天空，我想和鱼儿一样畅游在水中，可我看见天空变得灰蒙蒙，浑浊的水呀让鱼儿无影无踪。都说小孩子是家的开心果，说小朋友是祖国的花朵，我希望明天能看见金色的太阳，快乐的学习，健康的成长。伸出你的手，未来就有希望，我们
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 仰望星空。
当你面对迷失的世人，许多痛苦的属灵需求时，不要绝望，上帝只要你尽力而为。
加拉太书六章十节，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。
透过刘树鹏这篇文章，愿你有一双十迈岁的手，让我想到了米勒的名画《十岁者》，和在圣经中路德记所讲到的路德愿意顺服拿俄米的话，到波阿斯的田间去拾麦穗。圣经里说，妇人收割后不准把掉在田里的麦穗捡起来，而是要留给穷苦人来拾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也要这样，把希望留给需要的人。特别是在疫情下，有很多的老人和处在疾病痛苦的人需要帮助，哪怕是一个电话问候，还是送上一点美味的食物，或者一个贺卡等等，都是给他们许多的安慰和鼓励。在疫情期间，我的邻居是一对西人夫妇，80多岁了，他们要过60年结婚纪念日，他们的孩子没法过来为他们庆祝。当我知道之后，我和邻居一位姐妹 Patricia 一起买了蛋糕，送上了祝福给他们。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不是要彰显自己，而是要把主耶稣的爱送给他们。愿将荣耀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。感谢神。
下面我们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连续的人有福了。马太福音5章7节，连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连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文 ,ilio, 它是一个动词，可以翻译成怜悯、可怜的意思。在新约中，怜悯这个词句常常是用在对贫穷、疾病、盲哑、麻风等人表示一个怜悯的心，不但表示关心，而且也有积极的行动，对人伸出帮助的手。连续就是体会周围人也和我们一样，是需要蒙恩典得救赎的罪人，以致我们能以神的爱对待他们。主耶稣是一位充满怜悯人的心肠的人。今天的科学进步，不管怎样进步，总是不能解除人类心灵中的饥渴。在人的心灵中还是那样的寂寞，人类的生活总是太困倦、太纷乱了，很多时候觉得不能继续再生存下去。但是感谢神，耶稣为这个时代深入了社会，他以怜悯的心肠同苦难的撒玛利亚人做朋友，他做护卫又做医生，不但是为了怜悯人，也显出神的恩典和能力，使一切有病的、长大麻风的得到医治，减轻了他们的痛苦。我相信，如果今天我们看见那些身体肮脏、臭气满身、遍体很多疮口的人，一定会远远地避开他们。但是耶稣对这些人却看顾、接近、医治他们。他这种实际的生活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新的生活和幸福。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表现了主耶稣的怜悯，使每一个在黑暗中探索的人都能够进到乐园里面。正如他对同钉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说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也看到在圣经中耶稣提高妇女的地位。圣经清楚地指出他与妇女同行，在他们当中有患精神病的、癫狂症的，耶稣却怜悯他们，脱去一切的捆锁。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多数的门徒都离开了他，只剩下几个妇女们在那里。对耶稣而言，一个人 无论怎样没有价值，但是在它里面总是有神的形象。耶稣尊重妇女，不但是因为他们有神的形象，而且正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。神并不偏待人，他的怜悯怎样临到从来是瞎眼的男人，同样也临到12年血漏的妇人。他在十字架上的赎价不分性别、种族、阶级，他除去我们人类世上一切的隔膜，使人与神和好。另外一点与主耶稣的怜悯有关的，就是他重视小孩子。他在世上的时候曾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。犹太人有一个风俗习惯，就是孩子在满岁的时候，做母亲的会抱他们到拉比那里接受祝福。当时就有人带一些孩子来，希望得到耶稣的祝福。耶稣在受难之前还是愿意接待这一班孩子们，并且对门徒说，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。为什么一个人若不像孩子一样就不能进神的国呢？因为孩子的本性是完全相信的，他们对父母的依靠是绝对和永远的。一个基督徒对神要有这样的信心。还有孩子是顺服的，他的本能让他清楚知道他对父母不能不顺服。同样的，一个基督徒也一定要顺服神，在内心深处知道他的诫命就是律法。最后，孩子也有原谅别人的能力，不论别人对他怎样不公平，要求怎样严格，他都会很快忘记，从来没有报复的念头。我们就很少能做到像孩子这一点。若别人用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们，我们很少能够原谅他们。所以耶稣爱小孩子，怜悯他们，抱他们，祝福他们。而且主耶稣要我们要像小孩子们一样接受神的国。他曾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这真理已在他的旨意中指示出来了。当然在耶稣的时代也有虐待小孩子的事。当耶稣诞生之日，在伯利恒所有2岁的孩子们都被杀了。像这种不合理的举动，在耶稣幼小的心灵中已经种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由这种罪恶环境所得到的教训，使他对孩子的注重更加的真切，更加怜悯。所以在他的生活中常有小孩子围绕着他，并使寡妇的儿子复活，雅鲁的女儿复活，还有医生大臣的儿子。主耶稣看重小孩子的工作，一直影响到现在。今天在教会中主日学工作已经足够证明了，十字架所付的代价照样在小孩子的身上有效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一个不足为道的强盗所说的话，就已经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怜悯。所谓怜悯，就是活泼地把他内心中的仁爱活出来。试看今天的贫穷疾病得以照顾，妇女地位升高，小孩子被重视，都是受了耶稣怜悯人的生活所影响。在教会内，有些人的信仰仅是为了个人得救，但是耶稣的宗旨并不是这样。他的怜悯行动的总归是建立神的国，神的国是由个人而进入个人。像那强盗说的，耶稣啊，你的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就立刻怜悯他。这是耶稣在十字架所说的第二句话，其力量一直影响到如今的社会。 其实连续和怜悯并不难明白的。今天人生充满了痛苦，人生就应该充满怜悯。人受苦希望怜悯，但是不常常得到怜悯。有人受苦，人应该怜悯，但是不常常怜悯。有感情的人到最后变成没有感情的人，应该充满人情的世界到最后变成无情的世界。甚至于有不少的人以别人的痛苦来解除自己的痛苦，这样的脱苦法只有增加人的痛苦，使人更没有感情。登山宝训的第五福就是在于解救人，不以人的痛苦来解除自己的痛苦，反而以自己的痛苦去解除人的痛苦，换取人的福乐，使自己和别人都得到化苦为乐的真正福气。当中的秘诀就是在于神自己将要怜悯那些怜悯人的人。在旧约中与怜悯这个字相对的希伯来字是 hesed， 这个字是指人与人因为特殊的关系而有的责任，而且从这种责任中做出的一个行为。圣经中特别是用这个字来指神与以色列民双方立约的一种态度。神与以色列民立约是出于他的慈爱，以色列百姓失约，但是神却始终守约，这就更显出神的慈爱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这个字就专门用来指神的恩典、慈爱、仁慈、怜悯。以色列百姓遭难，每次都是恳求神可怜他们、拯救他们，神也垂听他们的恳求而帮助他们，使他们有更新的机会。因此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要求、守约和施拯救的条件中，常常是要求以色列百姓以神对待他们的态度和作风来对待其他的人。我觉得一个人在神面前所献的祭，若没有怜悯人的心，神也不会悦纳的。整本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新约是恩典，恩典的律法是怜悯。按照这个律法，我们在新约以下的人都要受审判。圣经说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，你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登山宝训的八福可以说是福音的总纲，开始是以贫穷为基础，以怜悯为中心。我们若有时间，可以不妨试试看用怜悯的福去衡量上面的四个福和下面的三个福。我相信我们再读再思想就会更有意义了。今天福音给人类带来的真正福气是人受神的怜悯而得到的拯救。神若不怜悯，人就无法得救。我们要得到神的怜悯，我们自己就应该怜悯别人。怎样怜悯别人，就好像神怎样怜悯了我们自己。这是基督的福音，没有这样，人与世界才有希望。因为人权、人性的尊严，只有从福音的怜悯精神上才能得到认同和保障。今天在这个世界，不知有多少人以福音为耻，看怜悯这件事是卑贱的事，以至于自己不愿意受怜悯，也不愿意怜悯别人。身为神的儿女，要知道人心到处需要怜悯，我们要神怜悯这个世界，我们也应该自己知道怎样怜悯别人，过圣洁的生活。在有仇恨的地方显示出神的仁爱，在有残害的地方显示出神的宽恕。作者林树恩，摘自金灯台。节目的最后，我们用哈辉姐妹演唱的歌曲《天国八福》来结束今天的节目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感谢您收听《零点繁星》节目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愿神赐福您。
是他们的。